扒一扒格鲁派的上位史。第七部分，第134集。现在官方对这个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解读最多的，除了金平撤迁之外，另外就是关于驻藏大臣的地位。这是章程的第十条，我们看看原文。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厄尔德尼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事。所有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实际上，关于驻藏大臣权力的条款几乎是在每个条款中都有体现。就比如说第八条，达赖喇嘛和班禅厄尔德尼的收入及开支，驻藏大臣每年春秋两次进行审核。还有第十一条，噶伦缺补时，从代本、资本、强佐中考察个人政绩，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提出两个名单，呈报大皇帝选择任命。其余人员可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委任，并发给满汉藏三种文字的执照。扎什伦部的工作人员由班禅厄尔德尼和驻藏大臣协商委任。第十八条，堪布应选学问渊博、品德良好者充任之，其人选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及季隆呼图克图等协商决定，并发给加盖以上三人印章的执照。第二十一条，今后所有免役执照一律收回，所有差役平均负担，因其时有功绩需要优待者，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协商发给免役执照。第二十三条，青海蒙古王公前来迎请西藏活佛，需由西宁大臣行文驻藏大臣，由驻藏大臣发给通行护照，并行文西宁大臣，以便查访。第二十四条，各活佛头目等因私外出时，一律不得派用乌拉，因公外出时，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发给执照派用乌拉。还有第二十五条，对犯人所罚款项、没收财产必须登记，呈缴驻藏大臣衙门。无论公司人员如有诉讼事务，均需依法公平处理。上面摘抄的这几条还只是一部分，下面讲到其他条款的时候，还会涉及到驻藏大臣。如果说那金平撤迁制度是控制达赖、班禅和其他大活佛的认定环节，从而达到控制他们的权力，那这回提升驻藏大臣的地位，就是赤裸裸的抓权了。还记得最初在平定卫藏战争之后，清廷颁布的那个《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当中，虽然也强调了驻藏大臣的权利，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开篇的这种说辞：凡卫藏重大事务，由驻藏大臣并达赖喇嘛裁决。这一重大就有点含糊了，比如官员的任免上只明确了噶伦第八头目还有藏军的代本以上的官员驻藏大臣发表意见，其余的就根本没有明文规定，那执行起来自然就有很大的伸缩性了。要知道，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驻藏大臣普遍存在的都是孤掌难鸣的状况，所以也就只有缩而没有伸了。而如今的章程中， 几乎条条都有驻藏大臣的影子。其实这就是福康安彻底秉承乾隆皇帝的旨意，也就是将藏中积习剪除，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虑经久无弊，永靖边隅，方为妥善。在此之前的驻藏大臣往往是将自身的定位与首席噶伦是同等的地位，他们对达赖喇嘛多是恭敬有加。乾隆显然对此是非常的不满，他和福康安制定的这一系列条款的宗旨就是要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平起平坐。此外再要驻藏大臣单独走另外一条通道，维持和班禅的关系。这就是乾隆理解的治理西藏的关键。在这个章程颁布之后，第一位手捧着这份相当于是尚方宝剑而登上驻藏大臣之位的，就是和珅的弟弟和林。而且这还是和珅亲自举荐的。和林算是吃透了皇上的心思，做的事儿非常到位。而在他之后的那个松云也是处事得当，深得乾隆和嘉庆的认可。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西藏待了5年之久，在工作之余还走访各地，还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编纂了很多和西藏有关的著述。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卫藏通志》了。此外还有《西藏纪行图诗》《西藏巡边记》《西昭图略》《西昭秋月记》《秋月吟》《西藏图说》还有《随服纪略》等等等等。这些为后人了解西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从初设驻藏大臣到1911年清宣统逊位，清朝总计派出了正副驻藏大臣132人，不过其中有18人并没有到任。驻藏大臣的背后是大清朝，大清朝的兴衰决定了驻藏大臣的腰杆儿。所以在鸦片战争之后，驻藏大臣的质量也就明显下降了。